大家好。可能有一部分人认识我啊，我先做一些自己介绍吧。我是从香港过来，我女儿在这边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我经常过来探望她。这么有这个机会你传道让我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讲圣经的话语。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主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殿里面去敬拜你主要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让我们记住你的话，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有长进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人生的赛跑呢，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人生都像一个赛跑一样，特别是保罗常常用赛跑来形容人生的。那么赛跑呢是怎样呢？赛跑是有带，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起点，第二是奔跑，第三是终点。当我们考虑奔跑的时候，第一个想起来就是那个起点那么特别在这段时间里边，过去一段时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赢在起跑线上这个特别感触我们，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在起跑线上边有更好的条件，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边有更好的成就。那么我们从圣经里边看一看两个人物，看看他们的起跑线是怎样的，他们的成就是怎样的。我们先看看保罗的前半生他这个画像是在以弗所一个教堂里边有关保罗的画像，看起来是应该是像他的了。那么保罗前半生是怎样的呢？保罗是犹太人在犹太人家庭长大，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住在犹太省北边的大树城，他从小就受到很严格的犹太法律的教育，就是对摩西五经很熟悉的。那么他是在著名的学者我们现在叫做拉比的加玛列门下学习，大概有五六年之久他的希腊文文化也非常好，我们看他在新约里边有十三卷保罗书信，他里边又很深入的希腊文写出很多不同的道理那么我们都看到从他书信上面他的文化修养是非常高的，那么他对圣经也非常深入了解特别是他以法利赛人自居。那么法利赛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常常听到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解释吧。在圣殿第二圣殿建起来以后呢，就有一般人他希望能够保持信仰的纯洁不让熟悉的生活来污染他们，所以他们就自己叫做法利赛人，原本的意思是很好的，要远离熟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但是到耶稣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福音书里边就知道有很多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教导呢，都有很多抱着那个敌对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保罗在这段时间在耶路撒冷学习的时候，他也受到当时法利赛人对耶稣这么一个敌对的态度的影响。那么他是罗马公民 他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就像大家孩子在这里出生一样，就出生就拿到澳大利亚的公民的资格啊，就不像我们前一代很辛苦啊，可能要很多年才能够拿到，他一出生就有了。那么罗马公民的身份有什么特别呢？罗马帝国那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征服而来的，那么那些人呢，他没有公民，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只是一种二等公民，可以说是二等公民。罗马公民就是一等公民，他所受到的待遇啊，还有在法律上面的保护都完全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保罗要上诉凯撒，就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可以到罗马去审判，所以他的身份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更进一步就是他，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对基督徒的看法呢就很有一个敌对的意的感觉，所以他一看到基督徒对当时宣传一个 与他们原来对旧约圣经所理解的不一样这么一个道理的时候，他感觉非常之不能够接受，对他对宗教的热忱激发他对基督徒的仇恨，还有他对社会很有使命感，因为这么一个对圣经的完全另一种的理解方法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必须要把所有基督徒抓来，把他有需要改变。所以为什么保罗那时候对基督徒那么大的逼迫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前半生里边，他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他在社会上面很有地位，事业很有成就，因为他在逼迫基督徒这个事情上面他得到大祭司的支持，他能够拿到文件到各城各乡去抓拿基督徒，同时他不单单是一个人去，他是大祭司手下的那些我们现在可以做保安了，因为当时罗马帝国里边呢不可能有其他的军队的，也不可能有地方的军队，所以保罗带着的就是圣殿里边的保安的这些保安，跟保罗去大马士的路上一起去抓拿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从我们的目前的一般的看法来说，他的成就是比较大的他当时大概30岁左右吧他的年龄可能跟耶稣基督是差不多的所以看起来他的成就也很大社会地位也很高可以说他应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光照他，跟他说他所逼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保罗在这个事情上面完全跟他的原来的想法是完全相反他在这个事情上面有好几天，有好一段时间去思考的机会他在被救到大马士的时候，有一个信徒阿拉利亚为他祷告，他眼睛开了，但是他不单单是眼睛开，他的心也开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他可以说是人生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出身对比一下我们在耶稣的起跑线上面看看他是怎样的呢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知道他父亲是乐师他是当木匠的，当然他耶稣基督当然是也按着父亲干什么他去干什么呢他家庭也比较贫穷，我们知道他们也不是很富裕的一家庭。 从福音书里面看到呢，耶稣十二岁上圣殿以后呢，月色的那个记录就没有了。我们可能相信他，比较早已经去世，所以可以说是单身家庭长大。他还有四个弟兄，好几个姐妹，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大儿子的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家庭的负担。那么要养家活口啊，在他身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重担，所以可以说在目前来说，他的起跑线是比较差的。相对保罗，他有好的教育、好的家庭背景、好的学业，但是耶稣没有什么教育，没有什么富裕的家庭，没有机会上学，反而他要为兄弟姐妹的生活而奔波奋斗。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起跑线上面，他的方向又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里面说，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他从小就知道他的人生目标，他的方向就是神所给他的救赎的方向。但是他是十二岁，那时候为什么十二岁不出来呢？您这么清楚了，是因为他有家庭的负担，神不单单给一个救赎的任务给他，也要作为一个儿子对家庭的一种负担，所以他要把兄弟姐妹养育成人以后，他三十岁以后才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耶稣基督上面，大家在不同的起跑线上面，一个是方向是对的，一个是方向有错误的。那么保罗很努力的为自己的业程宗教的热忱去努力，但是他走错方向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恐怕也有这个一个问题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重新人生的重新起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方向都是对的呢？我们有没有选错方向呢？我们不知道，好像保罗一样，他虽然对神是很忠心很有热忱，但是他选错方向了，所以他所走的路都是不对的，都是错的，都没有用的。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走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可能我们都有一个空间可以思考一下所以找对方向是更为重要。我们起跑线可能没有其他人好，或是我们的条件比人家好，但是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好的起跑线是好的，不好的起跑线也不一定不好但最重要是我们的方向有没有走错呢？走对的话，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好的；走错的话，每一步都是不对的。那么我们怎么寻找方向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追求学业呢？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追求学业了，在学业上面有成绩了。当我们读完书以后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追求事业呢？希望有一个好的事业，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前途呢？当我们有一定的累积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我们结婚生孩子，我们是不是希望家庭的幸福呢？我们是不是追求这个东西呢？当我们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追求财富呢？是不是希望买一栋房子呢？是不是换一台好的车呢？再进一步到年龄差不多退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好的健康呢？这些都是对的，在我们人生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的追求，但是我们不是，这些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在人生当中， 这些是一个每个阶段的一个个别的方向。那么如果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保罗是怎样的。保罗认识主以后呢，他立刻调整他的方向，跟随主，在各地每个会堂里边去见证主的救恩，重新起跑。那么起跑的话，那么保罗起跑线又是怎样呢？他原来的起跑线是，可说不定是他父亲帮他的找一个好的学校，有好的生活。那么他现在重新来的话，他怎么样选择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选择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终点线，作为保罗新的起跑线。那么他是怎么样选择的呢？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22:10的时候，他保罗向主求问说，我当做什么？保罗实际上不是选择，他只是求问主的心意，让主告诉他他目标是什么，他方向应该是怎样。他不是说我希望能够做到什么什么，我希望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我希望多少人得救或什么。他是求问主他应该做什么，主告诉他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要到每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当保罗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不是立刻去做的，他是要有灵命上面的操练，在等待，他要预备好自己，然后才去完成他使命。在加拉太书里边，他提到在有3年时间在阿拉伯旷野里边，他去操练他的灵命。因为他原来的教导，原来的就对法利赛人的教导，跟现在耶稣的教导对圣经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重新整理好自己，就看到他后面的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对圣经的理解是跟他原来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看法。所以他需要在灵命上面操练好，才能够把主的任务做好啊。那么保罗的起跑线就是耶稣的终点线嘛。那么耶稣的终点线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终点，在世上的终点线是在十字架上。那么他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成了，他就是他救恩结束了，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苦毒都扛起来了。在我们犯罪，过去的所犯的罪，跟未来我们还没有犯可能会犯的罪，他都完全扛起来。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终点上面带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方面啊。第一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那么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同时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觉得很奇怪哈，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好像读古童话故事一样，特别是旧约那段耶稣的教导呢，有时是莫名其妙，有时是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圣灵在里面。现在大家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读圣经就完全不一样，你所领受的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给圣灵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第二，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平安， 我们知道人生当中有很多起起落落啊，我们有高有低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低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扰、很疑惑。我们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见证啊，有很多在病里边啊，在卧病里边所经历啊，在一个困境里面的经历，神的所赐的平安是怎样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听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经历神的平安呢？第三，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圣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离弃我们，也因为我们的软弱他会包容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为主工作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怕我们有软弱，而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管在我们软弱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总得到主耶稣的怜悯，让我们离开罪恶。第四，我们在世界上面有公义。公义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选择。好，因为在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给我们不同的标准。我记得在十多年以前，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公司需要盖一个新的厂房，有很多工程需要去做的，也需要找不同的供应商来完成的。那么其中有一个装修啊，他为我们厂房装修，当我们需要付第一期的款项的时候，他跟我说，林先生，按照我们一般的做法呢，有5%的回扣给你的。那么当时5%呢，等于我好几个月的工资，这个笔钱也不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里边，按一般的做法，我们就谢谢了，先把钱收下来啊。这个是当时一般的做法啊，公司内也不知道啊，反正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那么这笔工程款呢，公司也批了啊。那么但是有神的有十字架的那个感动在里面的时候，有圣灵感动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收吗？很明显我们不应该收，对吧？那么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吧，你在发票上面扣5%给我们公司好了，你要给我的5%你就算一个打折给公司啊，那就行了，这样子。所以在面对不同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神的标准是什么，世俗的那种标准跟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基督的恩典才能够有这个公义在我们心里边。那么既然我们起跑线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为的是什么呢？我明显我们要得着耶稣，因为在腓立比书3:8里面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前半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啊，他有社会地位，也有人很尊敬他，他在当时当中很有荣誉感，他的学历很好，好吗？这些东西都是他有的，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这个在耶稣基督在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些对他都是没有意思的。 反而这些都是作为他人生当中一种捆绑啊，他必须要吊起，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基督在身边，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基督，他追求的是世上的荣誉，世上的称赞。那么所以他要为着，也必须要，我们要得着基督的时候，必须要像保罗一样吊起万事。我们心里边说不定有很多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东西啊，我们可能不愿意放弃，但是我们要得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某程度上面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啊。那么得着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回报呢？实际上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说，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原来天父好像我们做父母一样，有很多东西要给我们的孩子，但是你不愿意白白的给他，你愿意他稍微努力一下做点事情才得到。那么这些奖赏实际上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努力一下去拿到，我们就是要丢弃我们所认为珍贵的，把这些放下，才拿到神给我们的奖赏。这些就是我们奔跑的目的。那么我们在起跑线上面搞清楚我们方向了，那么怎么样跑呢？我们在不同时间里边信主，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信主，我们可能是中年的时候信主，我们可能是老年的时候信主，我们在信主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有一段人生需要奔跑。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体育的健将呢？那在奔跑上面呢，很自然我们就不要停的，我们不能停在一个位置上面，不然的话你就输掉了。好，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33年，头30年他是为家庭而努力，后面3年为神的工作而努力。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里面说，耶稣在宣教的3年里边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边教训人，他所努力的就是马不停蹄的到处宣扬天国的福音。但是不要忘记，当时耶稣是很多人去逼迫他，他仍然没有放弃，还是努力去为神工作。另外我们看保罗，当他重新起跑的时候，他有32年宣教的时间一共有3次宣教的旅行，在不同地方建立教会，我们都很熟悉他根本没有停下来那么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我们除了努力奔跑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事情比较难做的就是节制。节制是圣灵里边所解的一种果子而且是最难的一种果子。为什么呢？好像运动员一样，他必须要有在饮食上面有很多节制不能吃太好的看我就知道了，我喜欢吃太好的都胖起来了但是运动人不能这样子不能吃的太多也不能吃的太少也不能随便吃东西那么他必须要控制好饮食还有睡眠时间也不能太晚因为一大早就要操练了嘛， 他不能够随着他自己喜欢的来生活，他必须要按照既定的要求来生活，吃的睡觉这些都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喜欢怎样怎样哈。那么另外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克服很多诱惑，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事情诱惑我们啊，比如说有些是我们喜欢看那个电视剧的啊，对，好看的电视剧说不定一看就半天啊。特别我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说不定大家都看过了，《三国》100集，我一天里面看个十来集，饭都不怎么吃，觉也不怎么睡啊。那么这样生活不好啊。好，但我们应该有每天需要灵修，需要赞美，需要跟家人一起。但是我怎么样，我们都看着电视剧，太好看，说实话太好看。好，其他事情好像都不重要了。那么这样不行，我们需要控制。可能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不能够太过分哈。我们知道应该每天怎么样安排我们好的时间。好，那么。我们必须要控制好自己，否则的话，当我们有了其他，我们有幸福，我们有财富，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们灵性上面就跌倒了，我们就忘记了，离开神了。那么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必须要有方向啊，需要努力的去侍奉，好像耶稣，好像保罗一样，在各方面要努力去侍奉。每个人不同恩赐，可能说不定你能够做教导的，你去做教导；能够带唱诗的，你去带领敬拜啊。我们必须要节制啊，每天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就怎样，不能够随意，随便，爱怎样怎样哈。最重要的，我们要得到奖赏，我们是有目标，我们目标清楚，旁边有很多诱惑 给我们，但是我们把目标放清楚的时候，其他的诱惑就不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啊。另外，我们在属灵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一样很胖啊，天天坐在家里面吃饭不愿意动。有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去走走吧，去走个30分钟吧，我也不太愿意，我觉得走得太累了啊，吃饱再坐到那边不好吗？啊，像我们听到一样，我们坐在下面，我听每一个礼拜都坐在下面听到。听了以后，我们就不去侍奉，我们就回家就算了哈，啊，不传福音也不管了其他。那么我们就好像属灵的胖子，啊，我们吃东西进去是好的，但是你不运动的时候，这些食物就变为脂肪，都在肚子里边啊。如果我们去运动的话，这些食物都变为我们的肌肉，我们有力量。另外，胖也不好啊，大家知道啊，胖也有会有心脏的问题，也有胆固醇的问题，有很多血管的问题哈。就像我们灵里面一样，我们灵命如果像那个胖子一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问题，在灵命里面有不同的问题，也会有很多灵命上面的一种病哈。那么，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坐在这里啊，我们要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侍奉。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在韩国有一个朴牧师，我不知道这个读的对不对，这个朴字吧，我想，啊，他在1987年的时候呢，50岁的时候呢。啊，因为高血压的问题，突然之间不舒服，晕倒，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他已经过世了。那么， 他是不是真的死的，是如果他死了就没有见证了，他后面就复活过来。那么他在死亡当中他经历一些什么呢？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他看到两个天使把他带到天堂，他看到的什么呢？他看到几个情况，他看到一帮，第一个他看到一帮小孩在那边玩，那么他问天使，这个小孩在这里有没有房子住啊？那个天使说有，因为他年轻小孩的时候已经回到天家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去侍奉，没有机会去敬拜，没有机会去做什么，所以呢天国特别为他建了房子，有人照顾他们啊，所以他们会很开心。那么天使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区，这个是豪宅区，房子都盖得很好看的，高高的，漂漂亮亮的。那么那个普牧师问那个天使，那么这个区是什么人住的？那么天使说那些是给有忠心的人住的。那普牧师说我想我也是算是忠心吧，好，那么天使要带到他另外一个区，这个是贫民区。原来天国也有贫民区，贫民区住什么人呢？天使说就是勉强得救的人。什么叫勉强得救的人呢？就是我们信主是因信称义嘛，我们就到这些人就到这个地步了，信了以后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呢？那么他没有努力工作的话，所以就在天国里边就没有奖赏了，所以他是穷人一个。穷人的话就住在贫民区了，他看到的贫民区是怎样了，好像是一个，我们看到如果是有天灾的话，很多人都住在那个学校的大堂里边，所有人都躺在地上。他说这个是差不多这样子了这个贫民区的人是很苦的一排一排房子。那么那个普牧师问天使，那么我的房子在哪里呢？那么天使把他带到一个新开发区再建一个房子。那么天使给他指一下这个就是你的房子了。那么普牧师说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少你知道我在地上的那个教会有5000人有这么多的人，我教导不单单5000人，有200多个牧师是我教导出来的，我那个成就也不少为什么我那个房子这么少？那个天使跟他说，对，你的在地上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很喜欢人家赞美你赞赏你你知道吗？这些赞赏就等于把你的工资扣下来了。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人家赞赏了，你很喜欢，你很希望人家赞赏你。那么你做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人的赞赏呢，还是为神呢？那如果为神的话，那么你就会有这些建筑材料可以盖房子，但是你不是为神的话，你为人的话，那么你做的事情就没有材料放在天上了。同时你还没有死所以你的房子还没有盖好。所以那普牧师就问天使，那么如果我要盖好的房子的话，我需要什么呢？我是要干什么呢？天使跟他说有7个事情要做的。第一，你需要敬拜和赞美。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个事情，都有敬拜和赞美，好像刚才一样那么第二呢，需要每天花时间读圣经。我们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从圣经里边去理解神的旨意呢？去努力去明白神呢？这是也算的第三，有没有花时间去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为信的人祷告？我们有没有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祷告呢？好，第四，你有没有10%奉献呢？第五， 你有没有为神国奉献？十一奉献跟神国的奉献是不一样的哈。十一奉献是圣经里边教导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啊，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样做。那么除了十一奉献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奉献，比如说你的精力、你的时间啊，你在神的事情上面有没有奉献？好像我们现在要建新的我们这个 extension 哈、啊，但是目前我们需要很多更需要很多款项去建啊。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对神国的奉献呢？我们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呢？那第六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传福音给别人听呢？我们周围可能说不定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呢？第七，就是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服事呢？啊，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我们看到有带领诗歌的，有音乐的，也有在外面做事事的人啊，还有我们也照顾小孩的，有主日学，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人去侍奉的。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做这些事情呢？普牧师知道这个七个事情以后，他醒过来有四年时间没有说过话。当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房子卖掉，1.5亿美金的房子卖掉，5台车卖掉，把这些钱都放在教会里面。他在16年里边完全的去为神的国传福音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不管这个是很个人的经历啊，不一定是每个人会经历到的，也不一定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启示呢都不一样，但是关键那七点我相信都是一样的，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如果不要像胖子，要像那个普牧师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好像保罗他有讲到教导的恩赐的话，他就立刻去做了。我们应该要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多尝试一下，因为我们身上说不定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你不拿出来的话，你不知道在你的恩赐到底有多少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恩赐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啊，你不放在地里边把它种出来的话，它不长大，没有你看不到它的力量，你不知道它是有没有价值。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恩赐用在教会里边的时候，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给教会有贡献，给神有贡献，但我们在恩赐上面也有倍增啊。当我们多做一个事情呢，越来越熟练的时候，你能力就越来越强啊，多干就会多有精力啊，就做得更好。所以在服事当中，我们不单单是付出，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收获的。那么在我们回天国看见主耶稣以前，我们未来很多年说不定我们在侍奉当中也会有赚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运动员，在我们人生赛跑当中能够按神心意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出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标，积极的侍奉神啊，尽力做好自己。那么同时我们在途中，我们不断的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当中啊，希望大家在未来时间里边能够在不同的侍奉岗位上边看到大家啊。我在这里结束，我们先来一个结束祷告吧。感谢主给我们 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找到主你作为我们方向，在我们奔跑当中我们有力量，让我们在侍奉你 的事情上面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富放在你面前，让主你使用，求主感动我们每一个，触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家里边去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